时间，把做综艺七年读完了。那我的就是会继续可以为我祷告，看前面神要怎么样带领。我是可以做全职，或者是继续工作下去，我都很开心然后我也跟教会的一些牧者也继续有一起祷告，一起聊天，看怎么样的往前。不过我的背景是比较多英文一点，那我去神学院也是读英文的那神学院，所以我的一些资料嘛，会有时候会从不一样的角度来看，因为是英文，我就把它翻成中文来跟大家分享，所以希望这方面也可以从不一样的角度，能够有新的一些跟大家一起学习有新的得着，好，那我们的今天呢是以弗所书一开始第一堂课我们总共会有，等一下哈，总共会有8堂课。那要记得你们每一堂课来的时候要用，如果是现场的，我们这次是 hybrid，现场的记得要 QR code 要 scan，所以我们会知道你有出席然后在你在的 Zoom 上面的我们直接就会有人在那里点名，所以知道你有出席那总共我们是8堂课，今天第一堂课那有不同的，我跟 David 会轮流因为我的 schedule 上面的。会要需要交换一下，然后的经文就会整个6章全部都学完。那今天是总览，把整个以弗所书全部都了解。那我们会从很多的不同的角度来看，我们从那历史背景从它的地点。从甚至于一些古抄文，就是所谓的 old manuscript，从不同的经节，比如说《使徒行传》里面讲很多有关以弗所教会的事情，从那里看。所以今天看的角度还是会从以弗所书经文里面来看但是就是从很多不同的方面，所以今天的可以说是比较丰富一点，要做一个总览，对以弗所这个城市。跟这个整个教会、跟会友里面的人，整个很总统的来了解一下那首先我们先讲这个以弗所这个城市，第一世纪的以弗所的城市。那以弗所是它的地点是在现代的土耳其的西部。我们教会的刘牧师要带一个旅游，今年会去土耳其。那他要去看以前的一些旧教会，那中间一个教会他会去看的就是这以弗所城市、以弗所教会的一个古迹。那现代的土耳其是我在地图上面有稍微可以看到基本上呢土耳其在中间，那这个国家是椭圆形的，那它的北边是黑海，南边的大海是地中海，然后希腊在它的西边。然后叙利亚在南边，再往南一点就是以色列，在它的东南边是伊拉克，在东边是伊朗，所以它基本上算是在一个现代很多回教国家中间。那第一世纪的以弗所城市呢，是罗马帝国的亚细亚省的首都，所以其实是一个很有权力的。一个城市那因为他们的在罗马帝国那时候基本上是首都就是罗马，然后它的东边的首都就是这个以弗所城市。那这个城市也是一个很有影响力的一个城市，它是当时世界上第二大的城市。如果算它的人口的话，第一大的世界上第一大的人口是罗马，第二大的人口。的城市是以弗所城市，那这个城市呢也非常富有，因为它是一个港口，当时呢能够有港口就可以通商，一通商就有钱那在亚细亚省它是最大的商业城市。那以弗所教会呢是怎么样的一个教会啊？在圣经里面有记载说，保罗跟以弗所教会的会友有很深的感情， 他怎么样看到呢？从《使徒行传》第20章第36到38节可以看到。我可以读这个经文，保罗说完了这话，就跪下同众人祷告，众人痛哭，抱着保罗的颈项和他亲嘴，叫他们最伤心的就是他说以后不能再见我的面那句话，于是送他上船去了。这个是以弗所教会的人，他们特地去港口去送保罗。他们送保罗的时候，他们经过的这个时间，记载下来说，他们跪在那里跟保罗一起祷告，而且在那里痛哭伤心，说又要看不到他了，而且抱着他跟他亲嘴，然后就是很伤心的一个过程，所以可以感觉到他们的感情很浓厚那保罗是什么时候到以弗所呢？他第一次到以弗所，这城市是在他第二次的宣教旅程我们待会儿会有2个地图可以看，慢慢看这个保罗他的宣教旅程在记载在《使徒行传》第18章18到21节，有说他从哥林多到坚格里，就是 Caesarea 到以弗所然后这个拜访呢是一个短暂的拜访，那很清楚是在18章《使徒行传》18章20节有讲到。然后他第二次到以弗所，是他在他的第三次的宣教旅程里面那这一次就很久，他花了3年的时间。你如果回去看《使徒行传》第20章31节，他花了3年的时间在那里那我们可以稍微看一下保罗的宣教的旅程的地图。这个地图呢是保罗第二次的宣教旅程，那它记载了很多，这地图呢有很多不同的这个什么紫色的箭头，所以紫色的箭头呢一开始是从那个右下角那个凯撒利亚，就是下面这里凯撒利亚开始那从凯撒利亚他就往北走，去安提阿是很出名的一个地方。然后经过加拉太，对不对？我们加拉太书，然后过很多不同的城市，然后经过亚细亚、美西亚，来到特罗亚。特罗亚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地方，因为我想你们有些对圣经比较熟悉的，可能有听过马其顿的呼召。保罗在特罗亚做了一个晚上，做了一个梦，梦到有一个在马其顿的人向他呼召说：“来呀，来呀！”所以他就在那里做完梦之后就说：“好，我们要马上出发去马其顿。”马其顿一去，基本上就是整个欧洲的福音就传开来了因为马其顿基本上就是现代的希腊这边是土耳其，那一边是希腊，所以这个欧洲他就从特罗亚就过去到欧洲去马其顿。那马其顿里面的城市就是腓立比亚，很出名的腓立比书铁萨罗尼加，铁萨罗尼加前书后书还有哥林多的，这就绕到下面一点那里哥林多，哎，对，我想你太好了。谢谢，哥林多在这下面然后有去雅典、哥林多，然后刚才读的经文有讲到坚格里然后坚格里之后就去以弗所这是第二次，他在以弗所的这一次是非常短的时间，因为他为什么呢？在圣经里面有记载，他说他一直要去耶路撒冷。所以他就不肯待很久，然后快一点他就跑到耶路撒冷去。这是第二次的宣教旅程。那第二个地图呢？这个是可以去保罗去第三次的宣教旅程。那这一次呢，他从安提阿开始，也是就经过亚细亚、加拉太这不同的城市，那去到。里底家去老底家， 这不同的地方，然后最后就到以弗所。我看以弗所是在它的箭头指在这里这个点啊。那这一次去以弗所的，就刚才讲到了，去很久，3年之久啊。然后在之后就又回去过去到马其顿，去腓立比啊，去铁萨罗尼加还有雅典。哥林多等等，之后才又绕回去，原路绕回去，但是我绕回去的时候反而没有去以弗所，然后之后回到推罗，这个是第三次的宣教旅程。好，我们再回来继续研究以弗所书它的背景作者呢很清楚。在你又读以弗所书第一章第一节，很清楚的就有提到，这是保罗的书信那但是不只是很清楚，他还在做一个更强烈的说，就是我，他就是在的以弗所书的第6章21到22节有提到一个人叫推基古，他推基古呢，他说我。叫他去啊！再我读一下好了以弗所书第6章21、22节今有所亲爱、忠心、侍奉主的兄弟推基古他要把我的事情，并我的状况如何，全告诉你们，叫你们知道。我特意打发他到你们那里去，好叫你们知道我的光景，又叫他安慰你们的心。所以基本上，他把这个推基古。拿着这封信带去以弗所教会，然后而且还特地的要跟他们讲说保罗现在怎么样啊，然后这本书就的确是保罗所写的，所以基本上是这推基古这个人基本上像是一个保证人，像一个 guarantor，就是说这个真的是保罗所写的书信。那这封信的受信者是谁呢？也很清楚的，以弗所教会第1章第1节，他有讲到的。很有趣的是，整个以弗所书就只有第1章第1节上面提到以弗所。那更有趣的是，有一些古抄本，就是 Old Manuscript，在第三，你知道以前圣经不像我们现在有印刷器嘛，反正每个人都有一本。古时候的这个圣经是要，而且这书信是要人抄的，那所以他们要抄才教会才可以有一本可以读。那他们不同的人的这个抄本呢，在第2、第3、第4世纪有好几本以弗所书的抄本没有以弗所这个字，所以就有些人在那里推算说，这个书信到底是不是写给以弗所？那就被人家猜测说，或许会不会是人家觉得，这里面写得很好不需要就只是给以弗所去读，可以再传到不同的亚细亚的各教会去阅读那其实说真的，到底是不是给以弗所书？以弗所书到底是不是只给以弗所教会，已经不重要了，因为对我们现在的人说，这个就是神的话语，我们全部都熟，不管是写给。腓立比书写给腓立比教会，加拉太书写给加拉太教会，这全部都是神的话语，我们全部都熟，全部都听所以不是很重要。那另外一点就是我们还是需要知道他写一封书信的时候，重点在哪里，是给哪一种人，还是需要了解一下的。他的另外一个重点是给外邦人。而且不是给某一些外邦人，是给所有的外邦人。在以弗所书第2章11节跟3章第1节都清清楚楚提到外邦人那你若读那个的整个以弗所书，你会发觉第一章、第二章、第三章就在那里讲这个全备救恩，全备 full salvation，就是神的 full salvation plan，全备救恩，然后。这全备救恩呢，不只给犹太人，同时也给外邦人。 所以这很清楚的，就是说这封信要清清楚楚跟你讲说救恩是什么，而且这救恩不只是给犹太人，也给所有的外邦人，所以可以传到全世界。好，那另外一个就是要提到的这个著作的日期啊，如果读《使徒行传》28章的话，就可以很清楚的知道啊，这个保罗在最后是在罗马被那里软禁，然后在那里等待罗马皇帝。那如果从那个日期上推算的话，应该是大约是尼禄皇帝，就是 Emperor Nero。大约在60到62年左右，那时候应该罗马，保罗在罗马被软禁，然后在那时候写的这一些以弗所书这个书信，因为在以弗所书书信上，它有清清楚楚第3章1节、第4章1节、第6章20节都有提到他在被囚禁，他是一个是一个在监狱里面啊，那。在新约里面总共有4个书信，他们都有提到，都是保罗写的，保罗提笔，而且又有提到说我被囚禁，在以弗所书、腓立比书、哥罗西书、腓利门书这4本书，所以有时候这4本书被通称监狱书信，因为是他在被囚的时候写的。好。那我们再来就稍微提一下简短的这个摘要以弗所书整个书，你说从头到尾读的话我们 actually 这一次的功课会给你们一个功课，就是把以弗所书全部读完。我待会会再详细的提一提。那但是现在给你们很快的很简短的一个摘要，从以弗所书可以分成2个部分。第1章到第3章是讲到教会和个人教义上的教导。那第1章到第3章，刚才也有讲到，这个是神的全备救恩 （full salvation plan） 他从又花了3章的时间，清清楚的讲到这教义上的教导。那第4章到第6章呢，就是讲到教会个人实际生活上的教导。会讲到第4章前半章是讲到合一，第4章的后半段讲到圣洁，第5章前半段讲爱，然后第5章的后半段讲光明，第5章最后跟第6章前面是讲智慧，就是智慧怎么样父母跟子女，然后跟的主人跟仆人工作上的不同的人际关系。好，那所以前半段讲教义就是 doctrine，后半段讲实际就是 practical 方面的这样子分。那主题呢要讲以弗所书的主题，我们先讲背景，因为以弗所书教会是比较一个。这城市是比较复杂的一个城市，所以会有很多不同的力量在把这信徒拉去不同的方向。那中间一个力量在拉他们是，他们受到亚波罗影响。亚波罗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信徒，但是他一开始呢，他没有认识福音所以我们有几章经节，我想我们一起读好了。好不好？我们一起读的时候，请如果你们的灭音，因为你们不静音的话，我们就会有点 delay，就会不齐。然后我们的现场的，我们可以就看荧幕我们就一起读，好不好？我们读《使徒行传》第18章24到25节。好，一起来。有一个犹太人名叫亚波罗，来到以弗所，他生在亚历山大，是有学问的。最能讲解圣经，这人已经在主的道上受了圣训，心里火热，将耶稣的事详细讲论，教训人。只是他胆小的约翰的洗礼， 所以在这里很清楚的说，亚波罗这个时候他只晓得约翰的洗礼。我们在下来也再一起读使徒行传第19章第1到第6节。好，一起来。亚波罗在哥林多的时候，保罗经过了上边一带地方，就来到以弗所，在那里遇见几个门徒，问他们说：“你们信的时候受了圣灵没有？”他们回答说：“没有，也未曾听见有圣灵赐下来。”保罗说：“这样你们受的是什么洗呢？”他们说：“是约翰的洗。”保罗说：“约翰所行的是悔改的洗，告诉百姓当信那在他以后要来的就是耶稣。他们听见这话，就奉主耶稣的名受洗。保罗按手在他们头上，圣灵便降在他们身上，他们就说方言，又说预言。好，所以在这里讲说，保罗问他们这些会众你们受的是什么洗然后他们说，是约翰的洗，在以弗所这里。然后，那保罗就跟他们讲说，哦，那这样子我要给你们的受洗，而且教你们耶稣已经来了，然后给他们受洗，他们就得到圣灵，得到永生。所以在这里很清楚的知道，以弗所他们信徒所一开始所接受的约翰的洗，但是他们不知道弥赛亚已经来了，他们不知道有永生，他们不知道有救赎，神的救恩，他们也没有圣灵在他们身上，所以这个是一方面他们的信仰。那另外一方面呢，以弗所他的信徒被很多的宗教影响。你又回去读《使徒行传》第19章23到41节，因为很长的一段，是一个故事你们如果有时间，你们可以回去读。我就在这里短短的介绍一下这段经文。他实际上是提到在以弗所，他那里有一些银匠。那银匠呢，他们是造这个一个小神像的来做生活，他们做的是这个雅典米女神的一个小神像，因为在以弗所那里，他们很出名的，就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神庙那这个神庙呢，吸引了很多人来，为什么呢？它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神庙是给雅典米 Artemis 基本上是以另外一个 Artemis 另外一个名称叫 Diana，所以是 Temple of Diana。那这个神庙呢，是一个很漂亮的，它是算是世界七大古迹之一有听过现在这个 Seven Wonders of the World，像长城就是中间的一个七大的一个Wonders of the World，我忽然就忘记中文是怎么讲那当时的那个七大古迹是 Temple of Diana，这个很大的一个神庙我不知道有没有看过雅典，或者甚至有去过那个希腊雅典，他们很出名的是山上有一个很漂亮的一个建筑物叫 Parthenon，就是神庙。帕特嫩神庙，这是很出名的一个建筑物。那每个人去雅典都会去看那个建筑物很漂亮的一些建筑古迹。那 Temple of Diana 这个雅典米神庙呢，actually 比现在的那个的帕特嫩神庙还大，比它大4倍基本上像一个足球那么大的一个神庙，很漂亮。所以在当时第一世纪的以弗所城市吸引了很多人去那里旅游，去那里看那个神庙。一去那个神庙看的时候，他们就要买一点纪念品，买一点纪念品就是这些银匠所做的这个女神的一个小神像。那这个《使徒行传》第19章呢，里面就讲哦，保罗去那里传福音。那这些人听了福音之后，反而不去买他们的小神像了。 来，因为福音教你说不要有拜偶像嘛，所以他听了之后，他们就不去买他们的神像，然后就在那银匠那些银匠就说，那我没有办法生活，就在那里起了一个暴动，在那里说，哎，这个人在搞得我们整个城市这不安宁啊，所以你可以回去啊，可以读这个《使徒行传》第19章啊里面讲的这个故事，所以那里在那里以弗所出名的宗教是这个。啊，雅典米，那这方面的希腊神庙的一个宗教，所以这一方面的影响，然后在以弗所的信徒上受到另外一个影响，是什么？罗马帝国他们的什么文化？享乐主义，对吧？Hedonism，他们是肉体上，就是喜欢高兴就去享受。那其实这种影响呢？跟我们这个时候其实有一点类似，我觉得我们的生活常常就大家就讲吃，去哪里好吃，在那里，you know，我是这一方面的食客专家啊，要去享受啊，在这个我放了一个 screenshot 在这个 PowerPoint 上面啊，这《时代》杂志的封面，那这个那一个杂志那一次特别在那里访问什么？快乐专家的秘诀啊，要大家要了解怎么样能够快乐啊，在大学里面，在哈佛、在 Princeton 这些大学里面有那种课教你怎么样能够快乐啊，所以这是对大家很重要的，怎么样让心里开心一点、快乐一点啊？所以那当时的以弗所信徒，他们也受到文化的影响，这种。这享乐的这种主义的影响，那还有另外一个的，一方面，以弗所信徒被影响的是被黑暗权势环绕啊，在这里有个很有趣的一个故事，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读过，我们一起来读一读，好不好？这是在从《使徒行传》第19章13到17节。好吧，我们一起读，一起来。那时有几个游行各处、念咒赶鬼的犹太人，向那被鬼附的擅自称主耶稣的名说：“我奉保罗所传的耶稣，赦令你们出来。做这事的有犹太祭司长是瓦提斯，想的是牙那鬼，问他们说：‘耶稣我认识，保罗我也认。’”知道你们却是谁呢？恶鬼所附的人就跳在他们身上，胜了其中二人，制服他们，叫他们赤着身子受伤，从那房子里逃出去。凡住在以弗所的，无论是犹太人是希腊人，都知道这事，也都惧怕主耶稣的名，从此就尊大了。哦，这个很有趣的一个故事啊。啊，这些犹太人，他们说，哇，这怎么那么厉害？这个保罗一讲，然后鬼就出来了。他说，好，那我也学着保罗那样子。他说，我奉保罗所传的耶稣，叫你们这些恶鬼出来。那这些恶鬼呢，一听到说，诶，耶稣我认识，保罗我认识，你们是谁呢？反而呢，就跳出来把他们制服了。然后把他们弄得全身都是伤，逃出去了，所以很有趣的我们要记得不要妄用主的名啊，这些人就是妄用主的名为自己的好处，然后再乱用啊，我们要主的名是很有力的当我们奉主的名祷告的时候是大而有力的，但是我们要记得不是为我们自己啊，是为神的国度。好，所以从这里我们就知道说，在以弗所那里就有很多黑暗的权势。所以的，其实以弗所的以弗所书第6章是很出名的，是什么？全副的军装来，要跟黑暗权势来征战啊。好，那主题是合一啊，在以弗所书第3章第6节。他说：“这奥秘是在外邦人在基督耶稣里借着福音，得以同为后嗣， 同为一体，同盟应许。所以这个福音呢，不只是给犹太人，也是给外邦人，基本上也是给我们。那我们来读一读这其他的有关合一的经节的第四章第三节，来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还有第四章第四节到第六节，身体只有一个，圣灵只有一个，正如你们蒙召同有一个指望，一主一信一喜一神啊，所以第四节后面就很清楚的一直都讲合而为一。有一个，一主，一信，一喜，一神，那合一很重要，其实合一在教会也很重要而且合一是成长的一个秘诀，教会成长的一个秘诀。那中间一点，在第四节、第四章第十六节有讲到，说我们每个人都要服侍，因为在那里讲什么？每个人要各按各职。就是我们每个人都有事情要做，我们每个人都占一个岗位，我们每个人都需要找事情来服侍。然后第四章是第十五节呢，讲说我们凡事要长进，连于元首基督。那什么意思呢？当你服侍的时候，你生命就会有长进。你生命有长进呢，你要记得在教会里面要跟着，你又在小组里面要跟着小组长。小组长跟着曲牧，那曲牧跟着牧师走，牧师可能跟着刘牧师走，然后但是所有的全部的元首是谁？是主耶稣基督啊。当我们愿意谦卑，愿意顺服，在这个团体里面，教会必定会成长。但是我们首先要知道，我们每个人都要服侍，每个人要各按各职。然后凡事都长进。那第二点的合一的很重要的是，在教会里面要彼此饶恕。这是很出名的一个经节，在第以弗所书第四章26节说：“生气却不要犯罪，不可含怒到日落。”我想你们应该有听过，有没有人听过这个经节的？有听过哈？好，有几个人，有好几个人点头，问题是这个，有时候我们讲到这个经节的时候，好像我们就是喜欢给这种脾气不好的人，脾气大的人，对不对？那其实你若回去读这个经节，读它的上文，就很清楚的跟你讲，其实他在讲在教会里面呢，因为第25节，你若回去读的话，基本上就是说。肢体里面，教会肢体里面，不要生气所以教会里面要合一，要学会饶恕。在第四章32节里面讲说，并要以恩慈相待，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正如基督在神在基督里饶恕了你们一样所以彼此饶恕是一个很大的功课。但是我们不饶恕的话，教会就会分散要合一，一定要有饶恕的心。那我们看在教会，在很多这个饶恕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功课，还有很多其他的经节，你们可以去参考比如说马太福音第6章12到15节马太福音第18章21到35节都有讲到，你们可以有兴趣的话，可以回去慢慢查我有那个讲义有发给你们了，所以就基本上是在 social app 里面，你如果进去的话，你可以找到今天有个 link 今天的那个日期，那上一进去你就可以看到今天的讲义，讲义里面有这些经节，你们可以回去查，如果有兴趣的话，好，那合一呢，还有另外一些就是另外一点彼此相爱在第四章第二节，我们一起读好不好？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还有第4章第16节，来，全身都靠他联络得合适，百节各按各职，靠着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便叫身体渐渐增长， 在爱中建立自己哦，彼此相爱是合一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基础，可以凝固的教会里面所有的事工。所以，我们一定要谦虚温柔，互相宽容，然后互相的在爱中建立自己。这个合一是我们会以后的几堂课都会很。一直讲下去的啊。那以弗所书另外一个主题是什么？合乎主用，英文就是 mark for purpose，就是说我们每个人都已经被拣选了，我们每个人都被拣选了，能够有个得到我们救恩，有永生，然后进入基督里面。在第4章24节里面讲说。并且穿上新人，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啊，第5章第8节讲说，从前你们是暧昧的，但如今在主里面是光明的，行事为人就当像光明的子女。所以我们要做圣洁的器皿。啊，这里很清楚的讲，为什么呢？因为神给我们的新人，我们要穿上去。我们做一个新的人，所以常常我们说啊，信主了之后，哇，这个人改变很多啊，不一样的人啊。那我呢，信主之后改变很多，然后之后呢，重新又被神提升了，所以之后呢，就发觉啊，真的是要全身整个人就来为主活，为主而活啊，所以要穿上的新人有不一样的样子。然后它里面也讲说，我们要做光明的子女，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是神的儿女，神是光，所以我们要做光明的子女啊、哦，所以圣洁的器皿合乎主用。那另外一点呢，我是非常非常喜欢的，基本上是整个以弗所书里面可能我最喜欢这一个经节，第2章第10节啊，他说我们都是神的作品，在和合本里面是就翻成神作品，那。我是特别喜欢这个另外一个翻译，英文的 New Living Translation NLT 它翻译成 masterpiece。我说哦，这很好，很棒啊！就是说，我们在座的每位弟兄姊妹都是神的杰作啊！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在看镜子说，我就是神的杰作，或者是看到。一起服侍的弟兄姐妹们说：“你就是神的杰作，哎，不是普通的。像有时候我们看一些去博物馆去看那些有名的画家，梵谷啊，什么是 Van Gogh 啊、蒙内啊，然后说哦，这很厉害，是他的 masterpiece。然后你知道吗？神也做了一个 masterpiece，就你我就是神的 masterpiece 啊、哦。而且更重要的，为什么我们要爱弟兄姐妹？”因为他们也是神的 masterpiece，我们要从我们的灵里面来看对方的话，你就知道他是一个 masterpiece，他是神的杰作，不是一个普通的一个人。他因为接受了主耶稣的灵，他也变成了一个杰作啊、哦。在诗篇里面139篇第14节，他想说：“我要称谢你，因为我受造奇妙可畏，你的作为奇妙。”这是我心生知道的，这个经节我知道，对一个姐妹有个，我所认识的一个姐妹有个很大的，一个提升的一个作用啊。再讲一个小见证啊，因为她呢，知道她还没生之前，她父母跟她，她妈妈跟她讲说，因为生活的状况，所以想要把她堕胎堕掉，所以她从很小。就觉得是一个没人要的一个孩子，他很自卑，他觉得基本上是我差一点就没命了。那所以从小到大就觉得好像很一切都很不好，然后很悲观。但是他读到这个经节的时候，他说他整个人生观完全不一样，因为他说这是神跟他讲说我的头发每一根都被他数过，我所造的。是怎么样子？我是受造是奇妙可畏，我不是一个普通随便做出来的，我也不是一个 accident，出来的， 哦，我是受造是奇妙可畏哦，因为它也是神的一个杰作，就在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十节里面所讲的。好，这是两个主题啊，第一个合一，第二个是合乎主用。那再下来呢，以弗所书另外一个很特别的是，它是一个祷告的一个文章，所以我们如果在今天有代祷者你可以要多读以弗所书，因为里面它很多经节基本上就是一个祷告我可以在这里示范一下我们就用以弗所书这几个经节来祷告，所以我请你们低头，然后我就用这几个经节来为你们祷告。以弗所书第一章17到19节，天父，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求你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在我们中间的每一位弟兄姊妹，使我们能够真正认识你，并且照明我们的眼睛，使我们知道你的恩召有何等的指望。在圣徒中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并且知道这个主你所给我们的是的能力是何等的浩大。那继续用以弗所书第三章第16节到20节，求主按着你丰盛的荣耀跟你的灵。让我们能够刚强起来。是的，主啊，让我们刚强起来。使我们的信在我们里面更有根基，让我们的爱心有根有基，能够跟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并知道这爱是过于人所能测度的。便叫神一切所充满的，充满了我们每一位，而且神愿你能够运行在我们里面的大力，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能够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我再用最后一段以弗所书第六章第10节到13节，主啊，我们要依赖你的大能大力做刚强的人。帮助我们能够穿戴你所赐的全副军装，就能够抵挡魔鬼的诡计。因为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乃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这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所以，我们可以拿起你所赐的全副军装，可以抵挡那仇敌，并成就一切，还能站立得稳。谢谢天，我们感谢你给我们以弗所书，给我们全备的救恩，也教导我们如何能够活出来这合一的灵，让我们能清清楚楚知道主，我们是合乎你用的，所以我们能够在主你的道路上能够继续的增长，我们能够在今年特别在我们教会的这个主题能够合一的，能够继续的成长，而且进入丰盛。耶稣能够带领我们在前面这几个礼拜未来的7个礼拜，真的能够在主你的话语上，在以弗所书里面，在我们灵命上有能够更大的成就继续教导我们，继续带领我们，所有能够变成所有的人中间的福气。祷告侍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好。最后呢，还有一个功课，刚才有提到的就是我们很少做这种事情，就是把圣经中间一本书从头到尾一口气读完。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做过这个样子的就把真的是一口气不停的就把整本书读完，有没有有过这种经验的？好像 网上好像也没有啊。好，那我们这个礼拜就做这个功课，好不好？就回去把《一佛所书》从头到尾一口气读完啊，不需要深入研究，这个不是查经啊。但是就是如果有什么疑问的话，你可以用个笔记本把它写下来。哎，这一节是什么？有点不大清楚，你可以写下来啊。一些你如果读到了，觉得哎，这个我很喜欢，这个金句我喜欢，这个重点我很喜欢，你可以花一点时间把它写下来。不过最重要的是一口气读完。你若一口气把它读完呢，你会发觉，哎，这个真的是一本书信，这本来就是一封信，right？所以把它一口气，普通我们读信不会说，哎，我今天读个5分钟啊，再另外一半再明天读，然后后。把它全部读完，对不对？我们是一口气把这个信读完，所以你用一口气把它读完，会有不一样的看见。所以祝福你能够新的得着。那所以一口气把它读完，我估计应该1个小时可以吧？甚至于如果再快，也有可能稍微短一点，看你是笔记本是要写多少有可能会要长一点，少写一点可能会短一点。不过重点是一口气把它读完，所以你如果有小孩子的话，可能要跟他讲说，哎，然后妈妈这个时候，要1个小时的时间，让我安静在房间里面啊，把它读完，好所以把它时间腾出来，然后就把它一口气读完，这个是这个礼拜的功课，好今天到这里为止，有问题吗？有任何今天所讲的。任何问题的可以现在发问，如果是在Zoom 上面有问题的话，也可以就在 Chat 里面，Chat 我都没有注意看那个 Chat。OK，好了，现在好了哈。OK，如果有问，那 Zoom 上面如果有问题，也可以用 Chat 打进来。现场好像。好像大家都还好，没有问题。好，那如果没有其他的问题的话，那我们可以就结束了谢谢你们，我们下个礼拜见。